小兵，来洗澡咯，等一下要吃饭了。
哦，来了。
小兵正在客厅折纸，顺手把折的纸船带进浴室里。小兵进了浴室，只自顾着玩纸船，把洗澡的事忘光光了。妈妈听到浴室有水声，不放心，又去看看。
妈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为什么船会浮在水上啊？
小兵，你平常坐在浴缸里面洗澡，还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感觉呢？
好像会飘起来耶。如果去游泳池的话，那种飘起来感觉会更棒。
对，因为水呢会有浮力，可以把密度比它小的东西或者是中空的东西飘起来，像船就是啊。
哈，像我一样，我也可以飘起来。妈妈，你讲一个跟水有关的故事嘛，还要有船的哦。
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呢，比如说妈祖的故事啦，屈原的故事啦。
不要不要，都听过了，我要一个不一样的，没听过的。
哦对了，有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方舟与大洪水的故事，是西方传过来的哦。
好啊好啊，快说快说。
哎呦，你看你都被你弄湿了啦。
对不起嘛，妈妈一起来洗吧。
从前有一位西方的神，他们称之为上帝，创造了人类，让人在地上生活，要辛苦工作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然后才会有饭吃哦。当初的人类都相信有神，敬仰上帝，道德水准很高耶。但一代接着一代，人类就开始放纵自己，不听神的指示了，道德水准也越来越差，欲望和贪念都很重，于是就经常发生打斗的事情，还有骂来骂去，恨来恨去，甚至啊还有偷窃抢劫的事耶。地上呢到处都充满了罪恶，天上的神看了真是失望啊。最后呢终于绝望了，心想这些人类怎么点化都不行，于是上帝震怒了，决心要清理这一切。
那是不是会打雷闪电啊？
这个等一下再说。那时候啊，地上有一户人家是好人，爸爸叫做挪亚，他有一个太太和三个儿子与三个媳妇，这一家人平时都很信奉上帝，不做坏事。于是上帝就预先告诉挪亚说，
挪亚，大洪水要来了，你赶快去用松木造一只很大的方舟，长要300轴，宽要50轴，高要30轴，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，上层要留1轴透光，里面除了你们一家人外，要装下各种动物，一公一母，包括鸟类，这样大洪水过后才能繁衍后代。
就这样啊，挪亚全家开始打造这艘大型的方舟，忙得不可开交，然后呢再把地上的动物一对一对的放进船舱里面，有狮子，有大象，花豹，老虎，还有兔子、鸭子、鸡啦、猫呀、狗啊，还有好多好多，全部挤进了这船舱里面。大的重的动物呢住在下层，中小型的动物住中层，挪亚一家人跟鸟儿们、小狗小猫就住在上层。当他们刚刚把船舱的门关上的时候，天哪，就轰隆轰隆的打雷闪电了起来，接着大雨就像水库破了一样不停地泄了下来哦。大洪水淹没了农田、桥梁、房屋、城墙，人类大批大批的呢都被洪水冲走了，一些人们赶快逃向山上。可怕的大洪水有几公尺到几十公尺到几百公尺，山太小了，大洪水却淹了过去，各种小船甚至捕鱼的大船都承受不住这个倾盆大雨，跟雷电交加，全部都翻覆了。小兵，你知道总共下了几天的雨吗？
不知道耶，几天啊？
一共下了40天呢，
真的好可怕哦！
茫茫的大洪水中，只有一条孤零零的方舟，方舟所看到的小山、大山都不见了，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。40天里面，一切地面的生命都不见了，除了少数很高很高的山。有人说，大洪水淹到了几千公尺高，哎，
真的好可怕哦！
诺亚一家人很忙的，要喂猪、喂鸡鸭、小兔子，还有喂狮子、老虎、河马、大象、长颈鹿。自己呢，又要吃饭，还要清理动物的粪便，非常的辛苦。
好臭哦！
40天过去了，雨忽然停了下来，洪水渐渐退去。诺亚一家人耐心等候洪水消退，一直等到了第150天，他听到了哐一声，哎，这船撞到了什么就不动了呢？
怎么了？船撞坏了吗？
原来啊，这船底停到了一个山头上去了。诺亚放出一只乌鸦出去看看，乌鸦飞来飞去，不一会就回来了。过了7天，诺亚又放出了一只鸽子，到了晚上，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又飞回来了。再过7天，再放出一只鸽子，这次鸽子衔回来一根嫩绿的橄榄叶。
哇，好棒哦！
诺亚一家人看到这一小段的橄榄叶，十分的高兴。
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表示找到陆地了。
对，这证明大洪水已经过去啦，土地也干了。诺亚打开船舱，放出所有的动物，每一只动物都很快乐地跑出了方舟。这时候啊，天空出现了。
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不是美丽的彩虹啊？
上帝对诺亚说：
诺亚，从今以后，所有生命都在地上繁殖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是从方舟出来的生命，从今以后都不再遭大洪水的威胁了，而天上的彩虹就象征我的诺言。
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常常有土石流、台风和大水灾啊，听说还有沙尘什么的，都很可怕呢。
故事说明了一些道理，大洪水来了，谁死掉了，谁留下来了？
是做坏事的人死掉了，而好人就可以留下来。
神发怒之前有没有警告世人呢？所以这些天灾人祸、沙尘暴、战争都是在警告人们不要再做坏事了，要停止打来打去、杀来杀去跟害来害去的这些行为了。
是不是人听神的话，做好人，神就不会生气？就像我听话，妈妈就不会生气，是一样的吗？
对，洗好啦，我要去煮饭啦，你去做功课啦。
是的，遵命。